各位弟兄姊妹啊，主日平安啊！这个主日刚好是春节假期，很多弟兄姊妹与自己的父母家人啊团聚啊！我再次奉主的名啊，祝福弟兄姊妹啊，春节快乐啊，心存蒙恩。今天我们这个主日，我们接着上一个主日来继续分享创世纪的21章。创世纪的21章一开头是神给亚伯兰的应许之子的出生。在去年这时候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借着撒拉要出生一个儿子，那是应许之子。照着神迹的应许，应许之子以撒终于出生了。以撒的出生给亚伯拉罕年迈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带来了欢笑，就像以撒这个名字所表达的笑，就是欢笑一样，真的带来了这个欢笑。神的应许终于在年迈的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成就了。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特别是在去年这时候，神再一次显明他的心意的时候，亚伯拉罕虽然已经99岁，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就像罗马书所记载的，但是他依然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因此可以说，应许之子的出生也一方面表达神应许的可靠，另外一方面也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这种成功。真的是应许之子的出生呢，给两个人年迈的老人带来了这个欢乐。但是到了这应许的儿子以撒断奶的时候啊，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或者很不和谐的这种场景就出现了。夏甲啊，撒拉看见了埃及人夏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就是差不多那时候是16、17岁的伊什玛利在那里戏笑，或者应该说戏笑啊这个他的弟弟。所以这个戏笑呢，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取笑。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保罗把这个场景是这么描述的：然而那使你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女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第四章29节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他描述了这个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呢？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在这里面，这个创世纪用的是这个戏笑，加拉太书里面描述当时的场景是一种逼迫。所以这种戏笑的或者取笑的背后，是这个夏甲的儿子对撒拉的儿子的这种的某一种的逼迫。这个我们也不难理解。当时以撒断奶，当时的这个年代断奶是一般孩子3岁左右断奶，而且伊什玛利是比他的弟弟早差不多14年出生，因此那时候应该差不多17岁左右。而且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当中，特别是过去的这个14年当中，这个夏甲所生的儿子伊什玛利一直认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合法的继承人。在去年这时候，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也说，愿伊斯玛利活在你面前，意思说由伊斯玛利来承受就可以了。所以十几年当中，亚伯拉罕也一直坚信神透过伊斯玛利来成就，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得这样的应许。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给他的这个夏甲所生的儿子伊斯玛利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按照继承人来养育的，继承人来培养的。大家当时因为撒拉不能生育，所以大家都是这样的认为，因为这是主人的意思。在十几年的生活，一直到的青少年的即将要进入青年的这个时期，伊斯玛利一直认为他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是独子，而且承受 亚伯兰产业的，而且承受神应许的那一位。但是后来他的弟弟的到来，就是借着祖母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的到来，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局面。他的弟弟，由他的弟弟来承受亚伯兰的产业，由他来承受神给亚伯兰的应许。这个对进入青少年时期的一直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的以斯玛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是难以消化的。因此在他的弟弟以撒断奶的这样的筵席上，他终于就爆发了，终于藏不住这个内心的这种痛苦也好，嫉妒也好，不愉快也好，终于以嬉笑的方式，或者内在来讲逼迫的方式，是排挤他弟弟的方式，就表现了出来。这个场景谁看见了呢？是谁看见了呢？是以撒的母亲祖母撒拉就看见了。因此撒拉就不乐意了，撒拉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我想撒拉的这个要求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但撒拉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神指定的承受产业的，或者承受应许的这个产业的，是应许之子以撒，而不是以斯玛利。因此呢，看到以斯玛利逼迫嬉笑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合法继承人的时候，撒拉就非常的生气，应该把他们赶出，不能让他们来跟他的儿子一同来承受产业。圣经说亚伯兰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当然这个儿子就是以斯玛利了。对亚伯兰来讲，以斯玛利也是他的儿子，尽管不是应许生的，尽管不是这个祖母生的，他是以斯玛利的父亲，而且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养育他，培养他，本来期待他成为这个家族的这个继承人，但没想到神的计划跟他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带来了今天的这个局面。撒拉这方面有坚决要求把使女跟以斯玛利他的儿子以斯玛利要赶走，从家里要赶出去。作为一个父亲的亚伯兰来讲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圣经说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这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这时候神的旨意很清楚地临到了，让他要听从撒拉的意见，就是把使女和使女所生的儿子从他们家中要赶出去。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抉择，因为在以斯玛利的出生中亚伯拉罕是有责任的，当然撒拉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亚伯兰因为撒拉不能生育，所以说不定通过使女来生，这样的来成就神的应许。所以圣经加拉太是用的是凭血气，凭自己的意思来生的，但不管是凭血气生的，凭自己的应许生的，那确确实实是亚伯兰亲生的，以斯玛利是亚伯兰亲生的儿子，而且一个作为一个独生子来养育了十几年的时间，而且认定期待他为他的唯一的 合法的继承人。那这样子说，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讲，这时候把伊斯玛利赶走，是对他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机会来纠正他的过去凭血气所做的这个错误，但这个太艰难了。往往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不是我们简单的说啊，我错了，我悔改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是有责任的，而且作为父亲来讲，应该要承担责任的。这时候，除非神自己清楚的来指示，其实亚伯拉罕是，无论是按照当时的风俗，还是这种这个父亲的责任，是不应该赶出夏家和他的儿子的，他不应该这么做的。但神这次介入了，是很清楚的来指示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意见，而且应许亚伯拉罕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因为是你的儿子的缘故，神也会眷顾他，让他也成立一国，让伊斯玛利也成立一国。因为这个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也下定了决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所以十四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我想这是一种的特别艰难的一种别离。刚才也提到了，按照当时的风俗，按照父亲的责任来讲，不能这么做的。但是神认为这是一个纠正亚伯拉罕错误的一个机会，因此他就顺服了神的这种带领。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简单的说，我过去我错了，简单的说，我过去啊，我要回位置来悔改，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影响已经发生了，很多的结果你必须要承担的结果已经发生了，你必须要为此来承担这个结果，而不是简单的说我错了，我悔改来把这个结果完全的撇清，这是不应该的。除非神自己说话，除非神自己应许。所以我想对亚伯拉罕来讲，可以说用今天的话来讲，为过去的错误买了一个特别痛苦的一个别离的单。但是因为神这样的吩咐了，而且告诉他说使伊斯玛利也成立异国，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因着也相信这个应许，虽然很痛苦，虽然很纠结，还是把他们打发走了。后来我们就像神应许给亚伯兰的那样，后来夏甲在好像是这应该是回埃及的路，因为他是埃及人，回埃及的路上，在别示巴的路上就迷了路了。后来他们儿子伊斯玛利几乎要渴死了，所以说夏甲不忍心看他渴死，因此呢他就远远的在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哭泣。这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来显现，让他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了水井，救护了他们母子俩，救护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伊斯玛利。我想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然后特别说神保佑和童子，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够有这样的别离，他因为相信神这个应许，而且在打发走的路上，这个应许第一次就成就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多讲这个中间的这一段，而我们只重点我们放在这个第一段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面，尤其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的人生里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过去很多年前，或者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有 很多的这些错误。其实亚伯拉罕也是犯了一个错误，按照当时的这个风俗来讲，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而且是以撒拉来主动提出来，这并不算什么多么严重的这个错。但是他的错就在于，按照加拉太书所说的是，这是一个凭着血气，是按自己的意思所生的。神应许了，但他以为这样也能够成就神的应许，凭血气来做了。因此呢，这个会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同样的，也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不少的这种凭着血气所做的，不少的是凭自己所做的，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所做的。但这个过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甚至20年更长的时间，凭着我们血气所做的，它也会有一个结果，它也会结出一个我们所不希望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在这不希望的结果里面，我们是有责任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我错了，我悔改，我认罪，来去推卸这个责任。我们需要靠着主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凭血气来简单的处理这样的结果。我们特别的需要圣灵的引导，从圣灵来的智慧。就像在纠结之中、为难之际、痛苦之际，神像亚伯拉罕所指示他的那样，我们真的，我们的人生需要神自己的帮助，神自己的指示。哪怕是我们的错误，哪怕是我们的过失，哪怕是我们凭着血气做的，凭着自己做的，也不是凭着自己，不是凭着血气来去改正或者归正，而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在神的时间里面，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去做出改变。愿神特别的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如果我们过去凭着血气所做的，凭着自己所做的，留下了一些的结果，我们希望求神来帮助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时间里面，在神的引导之中，让我们来有纠正，让我们来有归正，让我们来不是凭着血气的，而是凭着圣灵的最终的归回到神旨意里面的。愿神特别的恩待我们，施恩赐福给我们。第二个我想在这里要分享的是神在亚伯兰身上的一个见证。22节说，当那时候，就是把他把童子，他把这个伊斯玛利和夏甲打发走了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面，谁找他来了呢？是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菲戈来主动的来找亚伯拉罕，要与他立约。他为什么？其实当时亚比米勒可以说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国王，他当地的一个国王。但是国王为什么找一个简单来讲老百姓，一个牧羊人，或者像一个族长来要主动的要提出立约呢？他是这么说的：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兰说，我情愿起誓。所以这个亚比米勒来立约的原因是，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他在亚伯兰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这个工作，看到了神自己的特别的一种保佑。当然这里面保佑里面有一个是亚伯兰的软弱，或者叫撒谎的这个罪里面，这个是我们上一周我们已经分享过了，我们就不多提。把亚伯兰称撒拉为他的妹子，当然他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但他隐瞒了 他们夫妻关系的这个身份。他这时候神就介入了，看到了神对亚伯兰的这样的忽悠，那是透过可以说是亚伯兰的失败里面也显出了亚伯兰的失败，不说的是亚伯兰失败也显出了亚伯兰的失败之中，神显出的依然是他自己的这种忽悠，这是亚比弥勒亲自经历的。而且到这时候已经后来亚伯兰生了撒拉生了儿子，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了，从那个事件之后到现在，他们也看到了100岁的亚伯拉罕和9岁的撒拉生了这个儿子，而且顺利的成长啊，终于也断奶了。他真的看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特别的这种眷顾，或者这是亚伯兰信心的成功里面所显明的。所以他看到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人，无论在他的失败里面有神的护佑的一种保守，在他的信心的成功里面也看到了神自己的对100岁的亚伯拉罕的特别的这种护佑，竟然100岁的人生了儿子，原来一辈子不能生育的妇女到了90岁生了儿子。所以应许之的到来，我想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他知道亚伯拉罕在神的手中被神所护佑，亚伯拉罕必须啊，神会兴起他，眷顾他，使他强大。所以他心里那些某种的一种惧怕害怕了，所以他就说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尽管他是一个地方的君主或者一个国王，但他愿意和一个族长来立约，因为看到了神迹的护佑在这族长的身上。所以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特别的期望也恳求主神的这种保佑在我们的身上，无论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得胜的时候，无论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无论我们在自由的时候还是我们不自由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心灵是释放的时候还是我们心灵是纠结的时候，愿神迹的护佑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成为神自己的见证，就像亚伯兰身上显明而化敌为友建立的和平一样，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人生中，也在我们的教会中成就神自己这样的工作。愿神的护佑在这新的一年充分的、充满的、丰丰富富的显明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里，也显明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赐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知道属你的人总有你自己的护佑，无论他软弱失败的时候还是在信心中得胜的时候，都有你自己的护佑，这是你与我们同在的见证，我们为此来感恩。我们特别值得恳求我们的主，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你这样的护佑显明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中，也在你自己的教会中成就你自己的外在的工作，成就你的和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